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了启示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呢不要逃避你的话语。虽然有些呢是我们很难去接受的，让我们知道呢越难接受的真理呢也是我们需要去领悟的。许你呢帮助我们慎重的去思考今天经文所说的一切，让我们认识的这个难接受的真理之后呢，才能真正的看到你给我们的好消息，你给我们的福音。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灾难，有很多的疾病和痛苦。当我们面对这一些苦难的时候呢，往往会浮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像最近呢苏拉维斯的大地震或是之前我们印象还很深刻的可怕的海啸的大灾难。很多时候呢当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呢，它就好像一个扩音机一样，扩音机问我们到底生命有没有更大的意义。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只是会专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种种小事物，它会让我们停下来去思考，为什么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到底呢这些苦难的背后有什么原因。而在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时候往往会浮现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神会让这些苦难发生呢？甚至呢有很多非基督徒的疑问呢，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他们说如果神应该是良善的，那么呢神就是不存在。如果你说神是良善的，那他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有这么多的苦难。如果神是存在的，他应该是邪恶的，才让这么多的苦难呢发生。所以呢很多非基督徒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抗说呢如果呢真的是有那绝对的神，他一定是良善的，他也绝对呢不会让这一切的苦难发生。你去思想一下呢这样的观点呢是在假设呢如果真的是有神，而且如果这个神是良善的话呢，这个神肯定没有任何的理由呢让我们世人接受痛苦。这个是大部分人的假设，如果神存在，如果神是良善，他一定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呢让我们有这么大的苦难。可是呢那位启示给我们的神，这位神亲自告诉我们他确实是存在的，他也确实是良善的，但是他却有很好的原因让我们接受这一切的苦难。那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我们应得的诅咒，是因为我们人类自己犯了错，所以呢我们要承担我们错误的后果。当然呢这样的讯息呢不是我们喜欢听的如果我们每个星期讲这样的神的诅咒的道的话呢估计呢我们的教会的人数会越来越少像今天好像也蛮少的，是他们预先知道的会讲诅咒所以不来也不知道所以呢当然不是每次讲了，偶尔一次像今天这样讲就好了。不过呢神的诅咒呢是我们呢教会绝对不能漏掉了，因为呢也只有深深明白呢这个诅咒的事实呢，像我之前在祷告说的呢，只有在我们明白这个诅咒是一个事实呢，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耶稣带来的是什么一个好，是如何是一个好的消息。耶稣呢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呢，是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可以脱离呢这些诅咒，这些我们很应得得到的诅咒呢，它都是为了让我们能脱离它。这就是呢他所谓的福音。刚才我们读那生命记第28章的经文的时候呢想必大家都很清楚里面有所要表达的应该在读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人会打瞌睡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诅咒，有很多呢恐怖的画面。待会呢我们会去到那第28章种种的那些细节不过在之前呢我们先探讨我们没有读过的刚才没有读到的第27章因为那边呢让我们看到呢这两章经文的背景。 在第27章呢，是摩西吩咐他们，当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过后呢，他们要在以巴路山那里呢设立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呢是要用大石头而树立起来的一个祭坛，而且呢他们要把石灰呢，白色的石灰呢涂在这个石头上面，涂上了白色的石灰过后呢，用黑色的墨水呢写上去呢耶和华颁布给他们的律法。这一切呢摩西说得很清楚，你们在进入了应许之地过后呢是要做的。这样的吩咐呢让他们要做这个仪式呢，是要让他们知道当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会看到呢其实神已经履行了他所有的应许。他们呢之前呢我们知道历史是他们能占领迦南地，能占领他们战胜他们的敌人，而这一切呢都是神应许会给他们的祝福。神要让他们设立这个仪式呢，这个祭坛呢，就是让他们知道当你们进入了我应许给你们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们就要有所回应，我拯救了你们，就是要你们服侍我这位拯救你们的神。所以呢他们要以这个仪式来记得神已经履行了他的承诺，我们也应该履行这个约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整章呢27到28章呢是摩西告诉他们，你到那个应许之地之后呢，你要重新的要建立这个约，这个约呢是神跟你设立的，神和你的约呢是他会拯救你，给你祝福，救赎你，而你要遵守的约呢是你要完全遵守神所有的命令，包括如果不遵守的话呢有什么后果，如果遵守的话呢有什么后果。所以整章27到28章呢都是所谓这个约的内容。而且如果我们继续看第27章的话呢，他们不只是要有一个设立祭坛的那个仪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是他们之后呢进入迦南地过后也一定要做的，就是呢摩西说呢，你们要把以色列所有的人分成两组，一组六个支派，另一组也是六个支派，那两个支派呢站在两座不同的山那边，如果我们上我们的PPT 上的地图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两座山呢是以巴路山跟基离新山，这两座山呢是他们之后呢占领了迦南地过后，越过了约旦河过后呢往北的地方，或许你会注意到呢这两个座山呢其实他们的地点是在实践，或许你没有想为什么要在实践在这个地方重新建立这个约呢，设立这个约呢，其实这个实践呢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如果你回想起的话呢之前在创世纪呢当年亚伯拉罕呢设立祭坛给神，献祭给神的时候呢也是在实践，后来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雅各发了梦过后设立祭坛给神的地方呢也是实践，所以呢到了这一代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去了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重新要记得神带领他们的这个计划呢，他们也要在实践这边呢重新立这个约，这边告诉我们呢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的上面，象征呢是神的祝福，然后另外六个支派呢要站在基利新山的上面，象征的呢是神的诅咒，然后在两座山中间的山谷呢立位祭司呢要站在山谷中间去宣告呢他们所有人和神之间所有的那个约。其实你想一下呢，这个情况是很壮观的应该是有几十万个人站在山上面，另一边也是有几十万个人呢在那边呢设立这个仪式去立这个约。这个星期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在苏邦的印度庙呢有一个暴动后来报道我们以为是1000个人，后来报道说其实是10000个人，记得在 UHA25 那边，然后我们想说哇10000人就好像可能是很恐怖的一个情况，可是这边告诉我们的呢是几十万人，至少30万人在一座山，30万男神在一座山呢在那边去执行这个立约的这个仪式 如果你想象的想必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仪式呢，就要用外在的这个仪式呢，让他们知道确实神跟他们立的约呢，是很慎重的，他们所有的人呢，都在这个约之下，他们所有的人呢，都是神拯救的，他们所有的人也要去遵守，他们在这个约里面所要做的事情，而这个约呢，的内容呢，他们所要做的东西呢，说得很清楚很多遍，如果他们遵守神所有的命令的话呢，他们就会得到神所有的祝福，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遵守，甚至是没有遵守任何一个命令的话，他们得到的呢，就是神的诅咒。遵守所有的命令就会有祝福，没有遵守呢，你就一定会得到诅咒。这个是约很清楚的一个条例。而在这里呢，在27章第15节到第26节呢，神也指定了立位祭司呢，他们在这个立约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呢，要特地宣告的一些诅咒，这边呢，如果你看的话，这边列出了一些之前被禁止的恶行，这边说呢，例如雕刻偶像、不尊敬父母、不维护公正等等的罪行，这边呢，他们要特地的具体的说这些罪行出来，说任何人、任何以色列人如果犯了这些罪的话呢，都必受诅咒。如果我们仔细看这17节到15节到26节的时候呢，你觉得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这里每一次立位祭司说到这个行为要被诅咒的时候呢，百姓都要说阿们。如果你看第16节轻慢父母的必要受诅咒，众百姓要说阿们。第17节挪移邻舍地区的地界的必受诅咒，百姓要说阿们。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仪式很有趣吗？你们必被诅咒，他们说哦阿们。我们觉得很特别，这边呢，我们现代教会呢所习惯看到的一个现象呢，不是说当讲员讲诅咒的时候呢，他们讲阿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了那种情况呢是讲员在宣告神的祝福的时候呢，大家就讲阿们。然后会说，很多教会说神是爱我们的，最大的祝福、天上的祝福全部都是属于我们的，阿们。你们阿们，你们要做一下效果好不好？不管什么困难，神都会帮我们克服，给我们需要的力量，阿们。阿们。很多时候我们那天会讲就是那种讲到好的事情，那样才会阿们的。我们那里有去过教会，有牧师会说，凡恨弟兄的人都必被诅咒，阿们。凡不纯洁在思想里面犯经验的人都生被会必诅咒你们，阿们。不会有这样的教会的，不是吗？对不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教会的听众呢每当听到正面的讯息呢，很多时候很自然就会说阿们。Yes, Jesus, Amen. 不管你是哪一段经文，不管说什么真理，只要是说到一些鼓励听众的讯息，让他们感到很有希望的讯息呢，他们很自然的在向你们说阿们。而我们也知道呢，很多的教会的来教会的人呢很多时候呢只是想要听到自己舒服的讯息那种给予动力给予勇气的讯息呢大家都想要来教会听的不管呢讯息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说的不管呢这些讯息呢到底是不是神的真理。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很多教会也知道这是很多人的需要，所以呢，很多的教会呢就以这样的讯息呢，让教会教堂呢挤满了人。而呢，这样的现象呢，让我们看到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呢都是要神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呢都要神给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一切，他们要的不是要听这位神告诉他们到底问题是什么，他们只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不想听听神告诉他们到底从神的观点我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而呢我要说的就是呢我们要知道的我们需要知道的问题呢不是呢我们缺乏正能量不是我们缺乏正面的思想问题也不是说我们缺乏动力或鼓励，问题也不是说我们缺乏教育或机会， 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在活在神的诅咒之下。就算我们达到了再多的自我提升，我们呢还是要面对神的诅咒。所以呢，那边呢，利未祭司呢要讲说，我们如果违背了神的话语，都要被诅咒。他们都要说阿们。确实，那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事实。在《生命记》里面，神告诉我们啊，所有违背他律法的人，所有的人违背他任何的律法呢，都必定要受到他的诅咒。而当违背了律法的以色列人呢，这里28章刚才我们读到的啊，列出了很多具体的诅咒啊。那么我们看到大概的是，他们神会让他们的田地的植物呢会被破坏啊，神会让他们遭受敌人的攻击啊，神会让他们患一切不能医治的病，甚至他们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病呢，都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总而言之呢，神的诅咒呢是让他们彻底的受苦，彻底的被消灭。如果我们去看第28章第15节，这边说得很清楚，第28章第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诅咒必临到你身上，追随你。而我们看到呢，在旧约的历史呢啊，当以色列人真的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啊，当他们真的承受了接受了神的神的恩赐，可是呢却没有去服从神的律法的时候呢，这些种种的诅咒呢就真的在历史上呢降在他们身上。而神呢不改变的话语和他显示在以色列的身上的历史呢就是要我们知道，神确实会审判所有违背他律法的人的罪，而神也是正在审判我们世人啊。我们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疾病？为什么就有这么多的苦痛？最基本、最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神在诅咒我们，是因为神在审判我们不服从他的话语。整本圣经呢都在讲这个事实啊。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啊，也是这么总结的，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啊。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呢都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啊，所以呢我们全部呢都在他的诅咒之下。而且我们要知道呢啊，不只是那些拜偶像的人，拜假神明的人啊，不只是那些犯了很大的罪的人呢才应该得到神的诅咒啊。之前我们说过的第28章25节那边啊，第28章第15节生命记说，如果不遵守一切诫命和律例呢，你都要被诅咒啊。27章26节再重复啊，凡不遵守任何的律法的人呢都必受诅咒啊。这边我们让我们看的呢啊，如果我们违背任何神的一个律法呢，我们都会得到那全部的诅咒啊。这边告诉我们啊，任何违背的一个律法呢都是很严重的罪。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违背了任何一个律法呢，其实就是在对抗神本身啊。我们违背任何一个律法，都是我们在直接在挑战神啊。因为呢所有的律法都是来自神的，如果我们是要真正的服从这位神，我们就要服从呢他启示给我们所有的命令，而不是只是一些而不理另一些啊。如果我们不想服从任何一个诫命的话呢啊，就代表其实我们是不想听从这位神的话语啊，我们不想呢他做我们的神啊。每当我们犯任何一个罪呢，我们就是在设立我们自己的假神明啊，我们就是在说呢这个行为无所谓，这个行为要怎么做呢啊，我自己做主。所以呢这边说得很清楚啊，每一个犯每任何一个的律法呢都是在违背神，都是会得到他的诅咒。所以呢保罗呢在 加拉太书呢就这样子的依据生命记的那边总结，加拉太书这边第三章第十节说，因为经上记着凡不持守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而去行的呢，都是受诅咒的。没有一个人有能遵守神说的律法，除了耶稣。所以呢很自然的，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要面对神全部的诅咒。说到这里呢我要澄清一件事情当然圣经呢启示给我们知道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全部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而造成的。我们不要误以为说呢就代表呢如果这个世上现在如果有人面对越多的苦难就代表他们犯罪越多。没有这样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像前阵子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报纸，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位部长阿马扎希哈米利阿木扎西，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在印尼苏拉威斯的大地震呢是老天爷在审判那里很多的同性恋者，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大地震。当然我们听到的时候呢我们都很生气很厌恨这样子的一个声明自以为他没有犯错只有那些印尼的人呢有罪，或者是说全部的人，难道全部的人那里都是同性恋者的吗这样的说法呢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反对的这个样子的说法呢是错的，这样的说法呢是不是圣经所说的如果说呢有比较多罪的地方呢就有比较多的灾难那么我们贪污很严重的马来西亚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大地震吗圣经呢耶稣的教导很清楚，对我们所有的灾难呢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罪而导致的可是呢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世上的审判神的诅咒呢是不平均的所谓的不平均呢就是说呢不代表遭受越大的灾难的人呢就是有更大的罪的人所有人都会面临苦难甚至可能是有比较善良的人会有更大的灾难，比较邪恶的人会比较少的灾难因为没有直接一对一的关联是不平均的。而可是为什么又有这么大的灾难呢？其实不是说神更加审判一群人，而是要神通过这样这些极大的灾难，这些大的灾难去摇醒我们，去告诉我们，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呢如果不悔改的话呢，我们所有人最终都会遭受这样极大的灾难，我们最终都要被除灭当然虽然我们现在得到的苦难呢都不平均，因为我们都活在罪之下我们所有人都一定会迟早都会遭遇一些苦难通常是如果我们活得越久的话呢在这个世上呢会经历了越多的苦当然如果你还年轻还生活还很顺的话你要知道只是时间未到至少我们所有人呢都要遭受那个疾病的诅咒要面对我们当然我不是在诅咒你们是神在诅咒我们这个是我们所有人所要面对的事实所以那个是之前要澄清的第一点现在的诅咒呢的实行呢是不平均的接下来要探讨另一个我们对神的审判所会有的问题。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听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觉得很难接受，而且我们人类很自然的会问我们的罪到底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会严重到神要如此严厉的审判我们在生命记这边呢他给了我们三个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罪是应得这样的审判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神已经赐给了我们他所有的很多的恩赐很多的祝福第二十八章第四十七节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圣经摩西说因为你富裕的时候你不以欢喜快乐的心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呢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身缺乏中呢侍奉仇敌这边呢摩西告诉他们呢当他们不服从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是应该被神诅咒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在享受神的一切的幸福的时候呢，却不以 欢喜快乐的呢去侍奉神。聚会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得很清楚，以色列能占领迦南地，能享受一切的美好呢，很清楚呢，都是神慷慨的供应。如果呢，他们不想去听从这位慷慨供应给他们的神的话呢，他们其实就不应该得到呢这一切的祝福，他们就不应该得到任何这位供应者所要给他们的。而如果他们不应得这位神给的任何的祝福的话呢，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诅咒。如果全部祝福都是来自神，你不应得这任何的祝福，你还剩什么呢？你只剩他的诅咒。当然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所有在享受的都是神供应给我们的。如果神不供应的话呢，我们就完全不能享受。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最普及的一个行为就是在吃饭前呢会祷告吃饭前会祷告，感谢神呢供应桌上的食物这个很简单的习惯呢是我们表达我们感恩的最好的方式因为美食呢确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享受我们每一天都能享受他这个美好的供应当然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神应该给我们的，而且你想一下，神不一定要给我们味觉神不一定要给我们酸甜苦辣让我们享受他可以让我们是像机器人一样是充电的或者吃电池的，像小叮当一样他不一定要让我们能享受这么好的美食可是呢他却选择让我们能拥有这么简单又这么丰富每一天都能享受的食物如果我们不以欢喜快乐的心呢去侍奉这个慷慨让我们享受的神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完全不应得一切的美食我们不只是不应得神给的美食我们甚至不应得呢能得到任何的食物，甚至不应得呢能吃得饱这边呢第二十八章十八节呢这边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不服从神的人呢，神的诅咒呢是让他们的田地所生产的全部都会被诅咒，就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农作物神会诅咒他们的牛羊和牲畜二十八章二十三节摩西说呢神的诅咒呢是会让头上的天空变成铜让下面的地呢变成铁，让雨水呢变成灰尘。那是什么意思呢？二十三节让天空变成铜，让地变成铁，让 雨水变成灰尘这边意思就是说呢，神会让我们有很严重的干旱会一直不下雨，不下雨到那个强烈的太阳呢会让整个天空像铜色一样干旱会让那个地那么干，干到硬硬的好像铁一样的干硬这个是神的诅咒如果他们不服从神的话呢神之前一切给他们的供应，就包括雨水呢神都会停止当然我们人类很愚蠢的认为雨会降下我们的植物会生长，都是自然规律是永远不会变的现象可是圣经很显然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神就是呢让这个地球有水灾有旱灾就是让我们知道这边神所说的一切都不是谎言，这一切都是神在背后的供应。神告诉我们呢，他每一个植物的生长其实呢都是他在大能，他大能在后面，他所的大能在后面在操控这不是所谓的自然规律每一个植物的生长都是他让它可以发生，而让我们能享受所有的一切不想服从神的人不以感激的心去侍奉他的人呢就不会永远得到呢神这些美好的供应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服从他的命令的话呢，我们就赢得他的诅咒，因为我们不以感激的心去侍奉他任何的祝福呢我们都不应得第二个原因呢从第二十八章第五十八节我们能看到那里说呢二十八章第五十八节这里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上帝尊荣可畏的名，你若不遵守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降 奇异的灾害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啊，这边说呢，我们守神的律法呢，是因为要为了敬畏神。啊，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的话呢，就表示我们不敬畏啊耶和华。啊，我觉得呢，我们人呢有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质，就是我们喜欢抗拒任何的权威，或是我们的反权威是我们人的本质。啊，我们天生呢不想屈服于其他人的权利。啊，我们都有一些所谓的我行我素的倾向。啊，当然我们不想要去敬畏其他人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呢我们人类都是同等的，为什么要去敬畏另一个人的权利呢？可是呢，我们不想要敬畏神呢，却是最大的不应该。啊，因为神呢是绝对和我们不一样的，和我们不同等的。神呢是宇宙的主，啊，他有最大的权柄，或是说呢，他是唯一一个有独立的权柄，啊，是我们呢绝对要敬畏他的。啊，又回到之前跟我说的那个苏邦印度庙的一个暴动，啊，当然一个很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新闻，就是那当时候呢有一位消防员啊要去那边救火，啊，却被一般人殴打，啊，伤势非常严重，啊，甚至呢差点活不过来。啊，对于这个事件呢，啊，全国的人民呢都对这般殴打那个消防员的人呢啊非常愤怒，啊，认为他们真的太过分了，认为他们完全呢啊完全呢不尊重啊这些政府人员的权利，啊，去违抗啊去救火的消防员，啊，现在呢他们是通缉犯，啊，如果被抓到的话呢啊很可能会被告谋杀，啊，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知道。反抗合法的权威呢，是万万不应该的，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呢，当我们不服从神的任何一个命令呢，其实呢，我们就是在挑战这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主的权威。当我们每一次不遵守他的律法呢，我们就在挑战他的权威。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心里，我好像我们把拳头举在神的面前。啊，跟他打架，当然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姿态，啊，不过呢，其实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犯罪的心呢的态度就是呢，我不害怕神的权威啊，什么我害怕呢？他说要惩罚我的罪，我还是会做啊。虽然我们没有把拳头指在我们的神，不过我们犯罪的心呢是很狂妄的，甚至敢以神的话语呢去作对。他说不能做，我还是要做。这就是为什么呢，当我们不服从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是应得他的诅咒的。第三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的诅咒是应得的，很简单，这个诅咒呢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诅咒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呢？因为当我们违背神的律法，当我们做犯罪的行为的时候呢，那犯罪的行为呢本身呢就是一个诅咒。当我们行犯罪违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行为本身就是我们的诅咒。我们看这一段，在第28章52节到57节，相信大家在读的时候呢啊都会想象一个很恐怖的画面。啊，这边说呢啊神的诅咒呢会让敌人呢攻打他们的城镇，啊，让他们的城镇呢被围困的时候，啊，被围困上月上年的时候，啊，城里一点食物都没有的时候呢，他们的饥荒会很严重，严重到呢，甚至他们会吃自己的孩子，把他们自己的孩子呢当成肉来吃，啊，这里说到呢，爸爸甚至会将孩子的肉呢藏起来，不让妻子吃，不让其他的孩子吃，好让自己能存活。而我们知道这个可怕的情况呢其实后来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就真的发生了。啊，在列王记我们也看到，在 PPT 上面看到的那个事件呢啊是在公元800年的时候呢啊亚兰王啊攻打撒玛利亚的一个事件。此后呢亚兰王啊扁哈达呢召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看啊，被围困的时候呢撒玛利亚有大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80个银子，四分之一公升的鸽子粪值5个银子。一日呢，以色列王在城墙上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求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哪里帮助你呢？是从禾场，是从压酒池吗？第二十八节，王对妇人说，你有什么事？他说，这妇人对我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今日可以吃他，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可以吃。他却把他的儿子藏起来。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就是痛苦啊，一个行为。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很这个暗暗的诅咒的那个很恐怖的情形呢，在历史上呢发生了在以色列身上。而如果我们回到第二十八章第五十四节呢，如果那边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那个很强烈的一个话语，那边说呢就连最温柔和文雅的男子呢，都会吃自己的孩子。第五十六节呢，就连最柔顺娇嫩的妇女呢，也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在饥荒的时候呢，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去做那样残暴的事情。不过你们有没有想一想，虽然被敌军攻打，虽然被围困上月上年，是神赐给他们的诅咒，可是呢，去吃自己的孩子那个惊人的举动，是神给的吗？不是，是他们自己选择做的，不是吗？外在的围困，外在的那个困难是神给的，不过这个惊人的举动是他们自己选择去做的，他们不一定要在那个困境当中呢，显出他们的罪恶，不是吗？他们可以选择呢，是在困境中呢，继续选择施展他们的爱，他们可以选择呢，就算饿死，也不会伤害任何人，就算吃人肉，也不是去杀死别人吃别人的肉，而是自己自杀，让家人吃他的肉，不是吗？所以呢，这让我们看到，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诅咒，一个很恐怖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自己行出来的恶行。我们人类对互相行出来的罪行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事实上很多痛苦很多苦难的原因。你想一想，很多时候最可怕最恐怖的情形呢，不是那些灾难，在灾难的时候呢，大家行出恶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所对彼此所出来的恶行暴行，那样才是最恐怖的，那就是我们人类选择的罪。所以呢，我们被诅咒的生活，其实呢是我们自愿活出来的，是我们选择去让彼此去对待，去违背神好的律法而行出来了。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拒绝这位有权柄而且又有慈爱和有公义的神呢，我们就选择什么呢？如果我们不选择这样公义慈爱的权势呢，其实我们选择呢就在活在人类恶势的权力之下，不是吗？我们不想要这个慈爱的神成为我们的权威。那相反的，我们选择的权威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自私、不公正、没有爱心和残酷的人的权威。这个就是《生命记》所告诉我们的如果你不想服侍我这位慷慨供应你、祝福你的神，那么你去服侍会欺压你的敌人吧。再看看第二十八章第四十七节到第四十八节因为你富裕的时候是神给的，你不以欢喜快乐的心侍奉我主耶和华你的上帝，选择是什么呢？你就必在饥饿、干渴、赤身、缺乏中呢去侍奉你的仇敌。还有神说呢，如果你不要想要服侍我这位可以以大能和公义保护你的神的话呢，你就去服侍那个不能拯救你的假神明。真的神明你不服侍，你就去那个去拯救，你去服侍那个完全不能拯救你的假神明。第二十八章六十四节这边说耶和华必把你们分散，六十四节，耶和华必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地的另一边，那里呢你必侍奉你列祖不认识的神明， 就是木头和石头。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不想要服侍这位公义有完全大能能保护能帮助我们的神的话呢，如果我们不去服侍他的话，我们就要自己去面对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我们不想要服侍这位可能帮助我们的神，我们就要自己去面对其他自私自利的人类。不要指望神会拯救你，神会帮助你，神会给你公义，神会把你从最大的恶毒当中拯救出来，如果你不想服从他。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生命记神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应得的。当我们拒绝了这位大能慈爱慷慨的神。今天的经文呢，是神类似好像就好像是呢神通过扩音机呢给我们的讯息他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服从他的话语的话呢，我们就必定会得到他的诅咒。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诅咒是我们应得的，因为这位神这么慷慨的每一天每一秒都在供应给我们很大的享受，但是我们不愿意以欢喜快乐呢去侍奉这个慷慨的神。神是绝对我们应该要敬畏的，是那位有无比权力的神，可是呢我们却每一天的在挑战他。神给我们诅咒呢，因为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方式，我们选择不敬畏这位神，我们选择去拜假神明，我们选择活在人类的权势下。而今天的经文呢，最刺人的地方呢，不只是这些诅咒这段经文最刺人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在于我们这边全部的人呢，每一天都是违背神律法的人，那个是最刺人的地方，不是吗？我们每一天都在违背神的律法。如果你这个星期呢有诚实面对你的心，你就会和我一样发现，我真的是要被诅咒的人，我没有地方好躲。我知道犯罪是错的，可是我还是犯了，我的心一直在犯罪。在以弗所书呢，使徒保罗说呢，我们是死在罪中的人类，我们全部都死在罪中的，不是快要死了，不是没得救了，是死了。我们是完全与神隔绝的，我们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人。这个就是呢，耶稣基督所传扬的真理，是我们教会当中呢绝对不能不提的。但是呢，只有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真理的话呢，我们呢才能领受耶稣基督传扬的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呢，虽然我们原本是没有希望的，虽然我们应该是得到的诅咒，但是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呢，他将我们的诅咒呢变成祝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之前读了第十节继续这边，凡不守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而去行的，都是受诅咒的。这个是事实。然后又继续说，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既然基督为我们成了诅咒，把我们从律法的诅咒中赎出来，这就是要使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呢临到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使我们呢能因信得着那所应许的圣灵，能得到呢神应许给亚伯罗汉的福分我们所有要承担的诅咒呢，耶稣呢都在十字架上呢全部为我们承担他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诅咒他以一个神的身份，要清楚，他是一个神，他在十字架上呢接受极大的痛苦，身为一个神呢接受极大的羞辱，就是呢他成了我们诅咒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就是呢我们最需要的救赎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好消息，能让我们逃出呢 我们原本应得的诅咒。我们要知道啊，神给我们的福音呢啊，不是赐予我们那些我们不需要但是很想要的享受啊或感受。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神给我们的祝福福音就是让我们给更多更多的享受，我们想要的很多时候都说是我们不需要的啊。这边我们要知道呢，神给我们的福音呢，最终是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他让我们逃离呢我们全部人必须面对的诅咒。这个是他给我们最大的福音啊。这最终呢要让我们感到呢啊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啊，知道呢我们确实全部人都应得这个诅咒，但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啊将诅咒变成祝福啊。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救赎的时候呢啊，我们在神面前的姿态呢啊，我觉得应该是谦卑喜悦啊还有暖暖的幸福的一个姿态啊。我们会有一个谦卑的姿态，会因为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啊都在犯罪啊，所以呢我们要谦卑啊。谦卑呢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之下呢啊，一直要有忏悔的心啊，一直要对我们的罪呢啊有适当的警觉性啊，这是所谓的谦卑的姿态啊。同时呢我们要感到喜悦，因为我们知道呢神是啊愿意原谅我们的，因为耶稣呢已经为我们做了牺牲啊。每当我们回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呢啊，我们知道我们会被原谅的啊，我们也有暖暖的幸福啊，因为我们知道呢神一直都以恩典啊对待我们啊。虽然我们应得的是他的诅咒，不过他都是以恩典以他的话语呢啊呼召我们啊回到他的身边。最后呢啊，还是这么继续说这个了啊。为什么我会说最后，为什么在后面我会说啊我们应该有的姿态是暖暖的啊暖暖的祝福呢啊。我认为啊应该是暖暖的祝福，而不是所谓沸腾激烈的兴奋啊。因为呢这个祝福啊不是我们应得的，不是吗啊。我们的姿态不应该是说可以骄傲的说啊我被拯救了，很骄傲的说我被拯救了啊，而是我们是以一个罪人的姿态啊谦卑的感谢神啊给了我们完全啊不应得的救赎啊。这个所谓暖暖的祝福，而不是骄傲啊激烈的兴奋啊。或许呢是因为我是那种缺乏啊表情的人，情绪的人啊，就连脸部表情呢啊都很缺乏啊，所以呢啊我对神啊的感受呢啊最多就是这个所谓啊暖暖的祝福啊。或许呢啊比较有感情比较丰富的人呢啊，或许呢还会同时啊是谦卑也是同时沸腾的啊。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啊？但是呢或许呢也不一定是缺乏感情的问题啊。我会提出这个问题，或许呢我们人类很多时候呢啊就会被表面的风光啊，就会被所谓感觉沸腾呢的事情吸引啊。我察觉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呢，像我之前想说的，要听到的啊都是喜欢听激动人心的讯息啊。这个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啊，是世世代代所有的现象啊。当然我不是说呢啊沸腾的感觉啊是不健康的啊，我只是要说呢或许那个不是所谓最理想的姿态啊。或许所谓啊暖暖平静的喜乐呢才是最理想的啊。或许呢啊没有所谓最理想的感受啊，或许每个人的感受啊是不一样啊。我这边最后只是要提问呢，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觉得啊所谓更上一层楼的感受啊，更上一层楼的体验神啊，就是更沸腾的感受呢？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啊这样子就是更体会神。而且问题是呢，通常是那些说话最多说话最大声的基督徒呢啊，就让他的特别有感情，特别会沸腾的人啊，就让我们觉得那个是我们一定要啊去追求的啊。而我要提出来呢，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太注重感觉，太注重沸腾的话呢啊会有危险啊，会让我们忽略了啊真理啊，会让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应该要有的责任。而最后呢要说到就是那个责任呢啊，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啊都要与我们的罪征战 我们的责任是我们每一天呢都要改掉我们的恶行为。我们要知道呢，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服侍神最重要的工作。这个是我们敬拜神所最重要做的一个事情。而如果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责任的话呢，要记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与我们的罪战争呢，我们就有一个谦卑的姿态。要知道呢，我们一直在神面前呢都是那些会犯罪的人。所以呢，我们一直要有那个谦卑的姿态呢去面对我们的罪。最后我要说呢，当然我们基督徒要做的是要与罪争斗。不过呢，我们当然如果是靠敬畏神的权威，如果当然是靠害怕神的审判呢，是不足够让我们去和罪战争的。这个是旧约告诉我们的真理，让我们领悟的。你再听到再多神的审判，你的罪还是会反抗神。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最终需要的呢，是得到救赎的喜悦，得到救赎的恩典呢，才有足够的动力呢，让我们去跟罪战争。当我们知道呢，在我们认罪的时候的那一刻呢，神就已经原谅了我们，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恩典，那样的欣慰呢，才能让我们真的呢是会继续的喜悦，去服侍神，去喜悦他给我们的祝福，当我们这样的喜悦的时候呢，我们才真正的会厌恨恶，才会有力量呢，去战胜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你以恩典对待我们，你以慈爱对待我们这一些每一天都在犯罪的人，都在对抗你的人，我们感谢你，就是因为这样，耶稣基督一次性的成就了完美的救赎，完美的牺牲，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得所有的诅咒，请你帮助我们深深的体会这个真理跟这个救赎，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在你面前都要有这个谦卑的姿态，去感恩你白白给我们的救赎，也让我们天天的知道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你的恩典，以你给我们的喜乐，以我们的祝福呢，以你给我们的力量去对抗我们现在会犯罪的肉体，请你帮助我们，以你的圣灵，以你给我们的喜乐，去每一天的去改掉我们的恶行为，让我们以更多的去以爱心以关怀以温柔呢去彼此对待。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